有些土著在那里生活。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进占南美，把那里当作他们的殖民地，但是他们在那里呢，他们也为了属地的关系而彼此打仗，他们在争到底这块地是属于我们的还是属于对方的。耶稣会的宣教士他们就进去土著那里去传福音，也带了这些土著们他们来信主。但很可惜，这两个国家西班牙跟葡萄牙他们争地，他们把这个块地因为某个条约的关系，西班牙必须要拨给葡萄牙。那他们希望把这些土著们能够迁走，因为本来属于西班牙的这块地不再属于葡萄牙了。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教会他们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到底是要不要迁走呢？可是对土著来讲，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地，安土重迁，怎么可以离开他们自己的地呢？何况是你们是两个强权的国家来占领了他们的地。当时的宣教师他们也很不以为然，他们觉得不能够这样做。但是在西班牙跟葡萄牙他们的脑海里面，他们的认知是这些土著们他们是野蛮人，他们觉得说这些野蛮人应该可以当奴隶来用的，不是跟一般人是平等的。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奴隶的制度是很盛行的，本来他们侵占了这些土著的地，现在要把他们当作奴隶可以来贩卖，可以来支配。这个些宣教师神父他们想办法说服教会，教会已经跟这些国家们讲述这些情况了，那可是这些国家他们还是不愿意把土著当作是平等的。教会们就训练这些土著们，让他们也能够唱诗歌，他们也跟我们一般文明人可以照常的生活，一样有伦理，一样有爱。当时这个主角他是佣兵，这个佣兵呢他也被派着去攻打这些土著，要把他们赶走。那其中发生了一件事情，后来当他回来之后呢，发现他的弟弟跟他的太太通奸，但发现之后一气之下也不小心把他弟弟给杀死了，因此呢他承受了杀弟之罪。后来他心里面很感悟，同时呢很后悔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之后，那经过了这个在土著里面传教的这个神父呢，就跟他说，你要不要跟我到土著里面去传扬福音。他恨不得离开他原来的地方，所以他就跟着去了。他跟着去之后呢，他就想要赎罪，他赎罪的方式就是他背着一大袋的这个武器还有这些装备，背着来赎罪，跟着这个神父这一个宣教队伍一起爬山，一起进这个土著的地方。所以在那里他们经过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的瀑布，从下往上爬，他一路背一路背，他觉得很痛苦，这很多的罪担压在他身上，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解脱，只有用这种方式能够解脱。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最大的重担不是经济的重担，最大的重担也不是一个你所要负的责任去照管别人的这样的重担，最大的重担乃是罪恶的重担。他一路的背着这个担，所以 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一直想要赎罪，用这种方式来赎罪。后来终于爬上山了，看到了这些土著，这些土著也知道这个人是曾经带兵打仗来屠杀他们的人。但是没想到这土著看到他那样的情况之后呢，后来伸出了友谊的手，伸出了友谊的手。本来他们拿着刀到他面前，似乎看起来是要捅他一刀的，但是没想到这些土著们竟然把他的重担给割掉了，绳子牵引的绳子给割掉了，同时把那重担完完全全都丢到瀑布底下去了。他顿时得到一个非常大的释放，没想到他竟然被仇敌赦免他。他那个时候开始，他忠心于到土著当中去，跟这些宣教士们一起来帮助这些土著们。当然这些故事还有些后续的发展，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上网看，或者是租着片子来看。那这部片当然这个意思强调一个赎罪是一个中心的主轴。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人性是有侵略性的，有霸占性的，但是这个霸占性除非用爱来解决，没有办法解决了。当时这个主教他也很后悔，容许了这个西班牙跟葡萄牙联军他们进去去攻打这个村落，把这些年长的比较年轻壮的都杀光了，剩下孩子们。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带给人一个反思，带给人更加看见人在权力当中的斗争，人在利益冲突当中的彼此的对抗，泯灭了真正的人性所在。基督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当作是一个优先的问题要处理的，就是罪的问题。在我们的传统的观念里面，跟先圣先贤给我们的教导里，我们常强调说知过能改，但是比较少强调说我们有了过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当人得罪了神，当人也得罪人之后，在基督信仰里面，特别是神给犹太人的一些教导里面，我们透过摩西五经里面讲到了非常非常清楚，有得罪人的你必须要还对方，不只是还一倍，有时候两倍，有时候四倍。犯了罪会带出后果的，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而更重要的一部分是犯了罪必须除了补偿之外还要被赦免。利未记第十六章，今天没有读全章，我今天也比较是挑中间的一部分而已跟大家分享。在这里看到亚伦要代表以色列人他们来献祭，我们知道一个是燔祭，一个是赎罪祭。燔祭是完完全全烧在祭坛上归于神，强调奉献的问题，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因此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神。那另外一个就是赎罪祭，亚伦他必须要准备一头公牛犊，另外一只公山羊，有公绵羊，对不起，公绵羊。公牛犊是作为赎罪的，公绵羊作为燔祭献给神，然后呢又要叫他们预备两只公山羊，两只公山羊。 这两只公山羊，他们必须把它分开，用撵阄的方式，一个撵阄出来归属于耶和华神，另外一个阄归属于阿撒谢勒。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你被撵阄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公平的原则，用撵阄的方式把它挑出来，一个是归耶和华，另外一个是归于阿撒谢勒。归耶和华的是要宰杀在祭坛上的，是完全属于神的，我们犯了罪必须要用一命来抵一命，我们有过犯必须要去补偿它。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词，这里是阿撒谢勒，另外一个撵阄起来的说归于阿撒谢勒。阿撒谢勒讲到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如果去读解经书的时候呢，解经学家里面其实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什么呢？阿撒谢勒是鬼魔，这里很清楚嘛，一个是归于耶和华神嘛，另外一个就归于这个鬼魔嘛。但是这样的说法是没有办法通的，有的人相信这是丢给鬼魔，因为没有罪的归属于神嘛，那有罪的就归属于鬼魔，鬼魔本来就犯罪，是不是？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用这样的两个并列，用两个对象来并列，耶和华跟撒旦来对列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我们不欠鬼魔，不欠撒旦的债，我们没有得罪他们。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是撒旦引诱了亚当夏娃犯罪，他们所得罪的不是得罪了撒旦，乃是得罪了神。所以这个羊，这个赎罪的羊不能够给这个阿撒谢勒。当然有些人他们接受这样的说法，但如果是接受这样的说法的话，是很难解释的，很难能够相信耶和华神跟撒旦是同等的。当然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到悬崖，把它放到旷野里面，然后呢它就掉入那个悬崖，那个悬崖大概就称为阿撒谢勒，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另外第三个说法呢，第三个说法也就是我今天要在这边来提的这样的说法，这个说法不是强调前面这两个，这样的说法乃是讲到说这只羊是变成替罪的羔羊，也就是说这只羊因为把它撵阄出来了，撵阄出来之后呢，然后呢用它来代替以色列人罪，代替犹太人罪，所以他成为一个代替者，也就是他得到另外一个身份，本来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羊，而后呢变成为一个献祭的羊，现在呢变为一个代替的替罪的羊。所以 Israel 有一种是代罪的意思，有一种是分离的意思，他要与我们分开，这只羊要被分离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个不是对象的比较，或者是对称，不是耶和华跟撒旦的对称，而是说变成这只羊成为一个替罪的羔羊。当献祭的时候，以色列献祭的时候， 这里我们看到只有亚伦可以做这件事情，亚伦他来执行来献祭的事情。当亚伦执行这献祭的时候，我们看这一整章里面来看到，其实只有亚伦可以做，也就是大祭司可以做，不许别人来帮助他了，只有他可以进入圣所。在这里我们也看见神有这样的规定，无非预表一件事情，也就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救，也就是只有一个名可以得救。另外亚伦他要献祭的时候，他必须脱去他的华服，穿上了圣服，也就是神所预备的，他要穿上以弗德，里面内袍是白袍，然后披上了，这是强调造神的规矩，神需要有一个另外的属神的物件来遮盖我们。基督徒能够得赦罪，需要被遮盖，如果没有被遮盖，我们每个人都是破败的，是污秽的，除非神自己来遮盖我们。所以在这里也预表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被遮盖，我们被遮盖之后呢，是归属于神的，神也看我们被遮盖之后呢，也称我们为圣。亚伦他献祭，他要先做一件事情，先为自己来献祭，自己和自己的本家来献祭，来做赎罪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不是先去想别人犯多少罪，别人有多少 不好，我们为他来认罪，不，先为自己认罪。当为自己认罪，而大祭司亚伦有这个职分之后，他再去为以色列人全家来认罪。阿撒谢勒，阿撒谢勒这里讲到的这一只羊，他是被打发出去的。我们知道我们看电影有很多动作片或者武打片，当主角的里面的角色，这些人他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自己做到，因此呢会找谁来做呢？找替身，对不对？有一些替身，这些演员们其实才是电影里面的真英雄，主角他演的只是彰显出他的脸或者是他的演技，但是很多的动作是他做不到的，因此要别人帮他做，或者是有些动作他做的不漂亮的，要找替身来帮他做，或者是他即便会做，但做了之后很容易受伤了，一受伤的话下面的片就不好拍了，他躺在医院里面躺那么久的话，那整个的计划都容易泡汤或者是耽搁了，所以需要有替身。阿撒谢勒这只羊是人类的替身，这只羊代替我们的罪被送到旷野里面去。罗马书那里也特别提到，当我们归属于神，当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并且把我们当作是属乎他的。因信称义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强调的，一再的强调，让我们被称为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如何，我们被称为义是因为神算我们为义。阿撒谢勒他这只羊要放到旷野里面，打发他出去，不再见到他了。一个囚犯他刑满，他出狱之前 他跟他的同伴绝对不说一句话，是什么话？对，再见啊，不要再见面了，不要，绝对不能说这句话啊！你如果你说了这句话，就是触眉头了，或者是你将来马上不久要进来了，他们是绝对不说这句话的。这个罪要远离我们，我们不再见。当然我们常说再见再见，意思是分手的意思，离开的意思。但是我们讲再见的时候，还有一个是希望赶快再见面。但是在个罪这方面，在神的眼光当中是绝对不能再见的。当然我们会软弱，我们有的时候会容易犯错。当落入在这个境况之下的时候呢，我们更加的看到我们自己是需要救赎的，需要神的，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神。亚伦他献祭，现在接下来他做赎罪祭的献祭礼，他这里说到先是把活的公山羊奉上。刚刚提到说研究出来一只是应该活啊，死的献祭给神，另外一只是活的，这是活的当做替罪羊阿撒谢勒，他还是要奉上给神的。在这里啊，特别提到为什么这个阿撒谢勒需要被打发出去呢？为什么呢？阿撒谢勒他要远离，远离人。我们知道罪是有传染性的，一旦我们犯了罪之后呢，我们很容易再犯其他的罪。一旦我们说了一个谎，我们不愿意被别人知道，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谎来遮盖这个谎，接下来或许是发现到别人知道我说谎之后呢，我就想办法对对方不利，有人甚至呢干脆把别人打伤或者是做掉，都有这种事情发生。罪是有连锁性的，罪也有传染性，当一个人犯了罪之后，他一定希望别人也跟他同样犯罪，否则的话，如果我是个罪人站在一些洁净的人面前，我一定是觉得不自在，最好大家跟我一起来都犯过。所以在这里提到说阿撒谢勒，神要做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要把他打发走，打发走，不让罪来成为人的辖制，不让罪出现在人的面前，不让罪成为我们继续犯罪的借口。所以在这里说到要把它打发出去。那接下来看如何做这件事情呢？如何做呢？他刚刚提到是先奉上给神，奉上给神，然后再把它打发出去。这只羊本来没有犯罪，对不对？所以它当然是属于神的，不是说当它替罪之后奉上给神，替了罪之后呢，他就承担了罪身，这是不能够奉献给神的，只有是洁净的可以奉献给神。我们每个人被神赎买回来之后呢，我们是应该奉献给神的，但是如果我们有罪的话，没有做洁净的工作，没有被赎买回来，我们是不能够奉献给神的，因为神不要与罪有任何的干戈联系。除了奉献之后呢，他要按手，按手在羊的头上。 我们也知道我们祷告，我们在教会，在教会里面比较少做按手祷告，按手祷告在旧约，在当时的教会时代也常常有提到要按手祷告，按手在人的头上。但是我们也常常会在一个所谓的就职礼，或者是有人在病痛当中的时候，我们为他按手祷告。按手是什么意思呢？按手可以说像是一个传输。这里提到是把我们的罪传输到这只羊身上。中国内地现在发展蛮快的，我注意到就是建了很多的高速铁路，这些高速铁路这几年内一下就建起来了，好几些城市这高速铁路建起来，竟然建的这个速度非常快。我们也知道本来日本他们高速铁路可以说是世界上几乎算是最早的国家就是有高铁。那他们的高铁呢大概是一小时200公里，但是呢现在中国迎头赶上，竟然可以每小时到350公里。而这样的一个高速铁路一建起来之后呢，城乡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缩短，城与市与城市之间也能够越来越频繁。传输会带来进步，传输会带来丰盛。在这里我们看到按手是把罪传到这个羊的头上，也就是把我们的过犯完完全全的丢给了对方，丢在这只羊身上。所以当时亚伦做祭司的，他必须要把这个阿撒邪勒这只替罪羊做按手的工作，让我们的过犯传输到他身上。也就是说神不再是我们的罪，我们是带着罪的一个人，而是让他这只阿撒谢勒来承担。接下来要承认，承认自己的罪，承认以色列人的罪。基督徒很强调的就是常常要做认罪祷告。当然天主教里面他们也很强调的就是如果你有过犯的话，可以到教堂里面去跟神父来告解，向神父来告解，借着神父来帮你祈祷求神赦免。但是基督教不再做这个事情了，因为我们真正的宗保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直接的到主面前来认罪祷告。用他们的词句来说，也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的到神面前来告解，我们不必透过这个神父的宣赦，而是神直接来赦免我们。但这边的重点主要的强调不是说向谁来告解，而是说我们必须要认罪，我们常常需要在主面前认罪。在这里亚伦他除了按手做了一个传输的工作之外，他现在也要承认。我不知道当时亚伦他到底有没有什么条例，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架构他需要承认的。或许他就是承认说，我们以色列人得罪了你，我们以色列人常常的妄称你的名，我们以色列人常常背逆你，我们以色列人常常凭着自己的意思行，而不照着你的意思行，把这样的一个过犯在主面前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在心里面认罪，有时候是不完全够的。如果能够把它说出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当然说不说出来对神来讲并没有很重大的关系， 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讲是常常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得罪一个人，当我得罪他之后呢，我心里想说，哎呀，我真是对他很不起，我为什么伤了他，因此呢心里面觉得很不好意思，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并且是保持一个不好意思的脸色来面对对方。但是呢对方他不知道你向他承认过犯，他不知道你得罪他，你没有说出来，因此呢他看你的时候呢可能用一些比较抵挡的态度来对你。当我们只是在心中感觉亏欠的时候呢，这仅仅可以说是做到了一半。如果说你愿意跟他说，我对不起，请你原谅，那对方真的是觉得很舒坦，觉得说你跟我道歉了。因此呢我们发现我们在这个时候都会觉得，哎呀，我也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两个人之间因此有了交集，两个人之间也能够化误会或者是化伤害，成为积极正面的交往。所以承认过犯，这对我们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承认过犯不单单只是心里面，如果是能够口里说出来，可以达到彼此之间的误会的冰释，或者是彼此之间友谊的和好。亚伦在这里刚刚说做的动作是按手，做个传输传递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另外呢也来承认过犯。接下来是说这一切的罪是归在羊的头上，归在羊的头上，意思是说到由这只羊来代替我们。羊本来没有犯罪，是我们犯了罪，但如今呢归在他的身上。这里说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代替，代替，代替我们来赎罪。神他爱我们，他不忍让我们落入在死亡当中，他不忍让我们脱离跟他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用另外一条生命来代替我们。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神爱我们，他用别的生命来代替。接下来的动作就是要把他送到旷野，送到旷野里面去。送到旷野里面到底什么意思呢？神在这里没有说把他送到耶路撒冷，把他送到一个大城里面，聚集人聚集多的地方，没有，是到旷野，是没有人的所在，让罪不能够发生效用。如果没有人的话，罪就不会传染，罪就不会繁衍，因此是把他送到旷野里面去，没有人的所在，完完全全远离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远离是有几个功用存在，这几个功用存在就是不再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了。我们也知道我们会有个倾向，我们常说有样学样，当你看到了别人做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说，既然他做，我也尝尝吧，我也试试看吧。所以当我们看到某个人做了些什么事情的时候，自然会映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我们会想办法去模仿。或许我们意志很坚定，我们不会做，但是这无形中还是会影响我们。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遇到一些状况，好像不做这样子就觉得好像不能够解决问题，因此就尝试着做做看。神在这里是把羊驱逐到旷野里面去，到无人之地，不让它呈现在以色列人面前。如果我们想要清心的话，我们是需要把脑海当中一些不好的一些意念，不好的一些图像都要完全清除掉。当清除掉之后呢，我们就比较不会有样学样。所以这是远离的所带的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另外功能是不再受辖制了。我们知道罪有辖制的功能，当你犯了一个过，犯了一个罪之后呢，它就辖制住我们，甚至在我们心里面控告着我们。哦，你哪一天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呢？你这个人呢，不是圣人呢？你这个人呢，一点都不好啊！你这种人呢，可以打入十八层地狱了。这些东西会成为我们的辖制，常常的把我们禁锢在一个心灵的监狱里面，常常被他用锁链来捆绑住。所以神把这阿撒谢勒打发到旷野里面去，不让以色列人再被这些过犯罪恶所辖制住。一旦我们被辖制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挣脱它，我们浪费很多的时间在挣脱，而没有去善用我们的时间来敬拜神，来服侍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当阿撒谢勒被放在旷野里面无人之地的时候，远离以色列人，带来这个第二功能，就是不再受辖制。另外第三个功能，也就是说不再纪念，不再纪念。神不再纪念了，因为你的罪已经被这个替罪羊所承担了，被驱逐到旷野里面了，神不再纪念了。就神就把以色列人当作是属神的，当作是圣洁的，因为另外一只羊已经代替了以色列人，不再纪念了。有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看跟一些人有些争执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想到对方过去所做的些什么事，因此呢，我们常常说想到就气，哎呀，想到就气。但是为什么要想呢？我们常常发现我们生气是因为想到就气，想到对方曾经做了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曾经伤害过我，因此呢，我就去常常想他，越想越气。如果想不生气，最好就不要想。会不会自己常落在这情况？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常会这样子去想呢，去想到别人曾经伤害过我的，因此呢，越想越纠结，越想越愤怒，越想脸上的表情呢就越来越丑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感觉，本来原来的有的笑容突然现在凝结起来，不是凝结起来啊，突然已经变了，变成严肃了，而这个严肃呢是有点愤恨的严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想这些不好的事情，想别人所做的一些对我们身上的一些过犯，但是神呢在这里提醒我们，神根本就不纪念了，神根本不纪念，已经丢到旷野里面了，神不再纪念。 在这里也是一个神的很重要的宣示，神不再纪念，因为已经有一个代替的替罪羊。诗篇第103篇11-12节，那里说到说，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也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神不纪念是因为有个替罪羊，耶稣基督在旧约过去之后，他从天上到地上来，他为人成为那一只羊。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旧约需要祭司，特别是亚伦跟他的后代这个体系的来献祭，他们献祭的时候是遇到重要节日的时候献祭，每年都要献祭，如果犯了过就天天要献祭，但是他们不能够完全代表我们，因为他们也是人。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他到地上来成为神的羔羊，为人而牺牲，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面就特别提到，特别预告了这位神的羔羊将来要到地上来，而在耶稣的时代他就来了，为世人的罪完完全全赎买了回来。只有神可以代替我们人类全体，他来了为我们赎罪，他来了也让我们得以赦罪。阿撒谢勒在圣经里面在这里只有出现四次，都在这个利未记第16章。阿撒谢勒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主，人犯了罪必须要献上赎罪祭归出于神，那是神又是个慈爱的主，当有替罪羊替我们担当罪之后，他就把我们算为义，把这些东西罪恶完完全全都抛掉放掉，不再在神的面前。神不纪念，神也不愿意我们的罪被辖制，神也不让罪出现在他的眼前。神是一个这样公义圣洁的神，但神也是一个慈爱的主。弟兄姐妹，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了受难节，再过两个礼拜进入受难节，然后接下来是复活节。耶稣为什么要到地上来？他来不是为自己，他来是为你为我，为了我们的罪而牺牲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来换赎我们，重新的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站立在神面前，并且去支取神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担当叫我们可以得赦免，他的担当叫我们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求主恩待，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常常的在主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也让我们更多的去思想主耶稣的爱。若是没有主耶稣这样牺牲的爱，我们全然破败，我们就没办法归属于神。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我们可以归属于神。求主提醒，求主帮助，若是有得罪神的地方，我们盼望我们常常在主面前认罪，我们也存着一颗欢喜的心 来领受主的慈爱。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旧约当中就做了如此多的预表，借着这些预表让以色列人看到盼望，看到得赦罪的盼望。感谢主，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到地上来成就了这一切，也让我们能够领受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恳求你继续的提醒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个罪人，我们需要常常解决这个根本并且是最优先的问题，是否得以赦罪。谢谢主，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以赦罪，也求你让我们在主面前因为赦罪之后也更愿意活在主面前是一个完全的新造的人，因为你应许我们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也恳求你让我们提醒我们你的不纪念，我们更不应该常常纪念，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也更多能够看到别人的优点来扶持鼓励别人，好叫别人真的是能够享受在主里面得拥有的君尊祭司的职分。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